律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那到不管哪个大乘经上，这都是不共的功德，就是不共于二乘，甚至于连全教的菩萨都做不到的，只有佛，这叫佛的不共法。那现在说圣人和凡夫共不共，就是说凡夫跟圣人都做得到的，叫做共的功德，共同的都可以做得到的，共同有的。如果单单圣人能做得到的，凡夫做不到的，没有的，那叫不共的功德。就是说这些这个题目，那现在这个正文我读一下。圣慧忍非智，今无声非见，于二有漏慧，皆智六见性。这一个偈颂，这一个偈颂呢，这个初两句和第三句的那个于二两个字，比如说圣慧忍非智，尽无声非见，于二，这个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个无漏的慧。那于二下边呢，说有漏慧皆智六见性，那是说明有漏的慧，也就是说这就说明无漏的慧和有漏的慧。那无漏的慧要是说无漏的慧呢，就是说怎么叫无漏慧呢？就是能够如实如这个真正的道理呀，如实理去观，要起正观啊，观什么呢？观这个四圣谛，四圣谛就是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苦集灭道，四圣谛，如实去观。那么这个颂子上说呢，叫做圣慧，圣人的智慧。那下边有漏慧呢？有漏慧虽然也可以观这个四圣谛呀，但是呢不是那么分明，所以就不叫做圣。现在说圣慧忍是简单什么呢？忍就不是智，这个忍和智呢不同，是简别这个圣人的这个慧呀，在这个忍的这个位子上呢，是简别不是四加横的人。四加横的是什么？什么叫四加横呢？就是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叫做四加横。修行的经过，从凡夫开始修行一直到开头证得圣果这个阶段，一定要经过四加横。那么四加横里头呢，有一个忍，暖顶忍暖一个，顶一个，倒山顶的顶，忍一个，然后是第一一个，这叫四种加横。那现在说这个忍呢，不是说四加横里头的忍，是超过它了，是什么呢？是见到位的时候，在见到正道出国圣人，这见到修道无学道啊，在见到位子的时候呢，有八个人，是这个人，这个人呢，就是说在见到位的时候人，不是四加横里头的那个人，忍字是一个样，道理不一样，有浅深的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说圣慧忍非智，这个忍呢，就是说叫忍，不是智慧性的智，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就细分了，因为忍呢，在这个见到位的时候，这里头这个忍呢，它 他升起来的时候呢，他升起来的时候呢，还有和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疑惑的疑呀、啊，还同时还有疑惑，还没有完全清，把这个疑惑还没有完全除了，就是还有这个成分了。有这个疑惑呢，就是说还没有成了，不能够决断。因为刚才讲那个智慧的智呢，是决断叫做智，因为在这时候叫忍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完全啊成就这个决断，所以不能叫做智。这一句话呢叫做圣慧忍非智，圣人的智慧在忍的时候还不是智。这就是分别这个浅深呢、啊、到你这个修行这个功夫呢，到一个阶段不同呢，它就变一个名词。那我们研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被这个名词呢就迷惑住，弄不清了。我举个例子就好懂了。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你在都是这一个学生，你在读小学的时候你叫小学生，你到上中学的时候你叫中学生，到上大学的时候就叫大学生的。其实大学生就是原来那个小学生那个人，这就是说看你到什么位置，你的名字就变了，哎，就是这个意思了，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到忍的时候就没有叫智，哎，这是说头一偈颂。二偈颂，尽无声，非见。这句话，尽就是尽智，智慧的智，无声就是无声智，这两个智啊叫尽智无声智。前边讲过，尽智就是断烦恼了，三界的烦恼，到无声智呢就是得解脱了。那么这个尽智无声智呢，都是无学位子，到了无学，无学就是四果所起的这个智，智慧的智啊，嗯，所以叫尽智，叫无生智啊。但是呢，不能够叫做见，不明见，叫做非见，不是见。也就是说，尽智无生智不是见，嗯，这就是说，上边是说忍非智，下边说智非见。这两句这个颂子啊讲这个道理，哎，因为什么不是见呢？刚才讲的见是推夺的意思啊，推求推夺那个道理。那现在讲这个尽智和无生智呢，已经不用推求，用不着那个推求那个心呢、啊、去已经止息了，停止那个推求的那个分别心了，所以不叫见了，就叫智，哎，智是已经决定了，决断了，哎，所以说非见。那个鱼儿，鱼儿有轮回的那个鱼儿是说的什么意思呢？鱼儿就是说，除了前边八个人，两个智，其余的所有的无漏的慧啊，种种的都叫都是无漏慧里边，除了那两个，那两个是刚才说八个人两个智，八个人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圣慧忍非智的那个忍呢，见到位子里边的八个人，哎，那个八个人呢，啊，再加上刚才讲尽无声非见，尽智无声智，两个智叫八个人两个智。那八个人呢，见到我刚才说八个人呢，如果分要把它详细再说一下是什么呢？八个人，哎，就是比如说苦法人、疑法人、灭法人、道法人，这四个了。然后苦类人、疑类人、灭类人、道类人，这个四地每一个地下边有两个人呢，就八个人了，哎，八个人，这都是在见到的时候会要得到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属于无漏的。那无漏的其余还没说完呢，除了那个八个人两个之呢，那其他的那个无漏的这些个会呢，哎，无漏会如同什么呢？比如说还有有学的，有学人呢，有学人和无学人不一样啊，啊，有学有八个支，无学有正见，哎，无学的正见，有学有八个支呢，就是八个人以后有八个支，忍和智，先得忍后正智啊，比如说人苦法忍苦法智，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就有一个智啊，这个。忍呢等于是在无间道没有间断，但是最精进最集中，那个好像说一个相似的白话了，比如说你用功用的不能放下了，这功夫啊到了你身上去呢，你不吃饭也不想睡觉也不想吃饭，那个时候在那一念观察入投入了，那个忍投入到极点的时候啊，得到一个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经过多少忍多少智证到什么位置，这是讲的。所以这个修行呢不是说天天修行天天那样的没有进步，它要有测验的，这个这样的。那到了无学呢，无学有正见，这些个呢都通于智和见，刚才讲的这个已经啊断了疑惑了就叫做智，如果是推求性推夺性的就叫做见，那么这其他的有学八个智无学正见都通于这个智和见的这两种性质。这是讲这个无漏慧，他现在是讲的大纲，下边要慢慢再细分别。下头那鱼儿下边那句第三句寄送，不是下头是有漏会皆至六见性吗？有漏会皆至六见性，这等于一句半送的呢，是讲有漏会的。那皆至六见性都是属于就都是在这个性设在这个六种，在这六种啊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六种见。六种见是什么见呢？就是指着这个我们平常讲实时啊，实时呢就是无顿时无立时，在这个无立时是什么呢？就是讲见。见有五个见，五个见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叫五个见。五个见，比如说我们平常说身见，身见是头一个，身见就是恶见，有了恶见就有恶相，有了恶相就有我执，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根本呢，不容易放得下。说要证恶空啊，那个实在不容易，所以证到罗汉要恶空第一步修行，不要说成佛，就这个罗汉就不好成。那这个身见呢，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有身见，都执着自己，什么都是以自己这个先啊为啊第一个条件，叫保护他要怎么样。然后呢叫边见，边见呢就是什么叫呢，就是我们所谓断见常见，断常而见，或者执着有执着无执着断执着常，凡是这些个都叫做边见。边见比如说执着常的常见外道，就说人死以后还为人，人死为人，阳死为阳，现在这科学家，我又提到科学家，他们说这个基因 男人的基因死了以后还做做男人，女人的基因死了以后还做女人，这个基因不能变的。那这样把佛说的轮回六道变化就给推翻了。你承认这个基因，就是其实什么说人死了，男的基因死了以后还转成男的，这就是成见的，还不是吗？这在佛法里的讲就是成见。那断见呢？断见了说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那还有什么呢？那就是现在的唯物，就是这个样想法了。所以这样呢就波无因果了。人死以后还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你做好事有什么用？那么人死以后还为人，那人做坏事也做不了地狱。这是佛说的，这个不合乎因果律，这叫边见啊，边见外道。所以佛教这个佛法呢，我们从这些地方才知道佛法的宝贵呀，不然我们都弄不清楚。都有道理的。再说邪见，什么叫邪见？邪见就不是正见，不是正见就不无因果，不相信什么因果叫邪见。佛邪见就是不无因果。见取见呢，什么叫见取见？见取，取是取着，取着这个地方呢不是解脱，他说是解脱，这叫见取。比如什么呢？比如这个人呢修行，这还都是修行人呢，他证到四禅定了，甩戒天四禅定，那四禅定的境界也很难得了，那种法喜呀。他说是我证到四果了，旁人说不是，反正依照佛法说不是，他不听。那么这叫见取见，就是那儿到家了，到家了，生死那个就是得到解脱了，了生死了，见取见。那见这是叫什么？这叫非果即果，没有得到解脱的果，他既堕执着，这个是解脱果，得到果了，这叫非果即果。还有一个见呢，五种见叫做，这还最后一个叫做戒进取见。戒进取戒啊，是这个，比如说哪一条戒？禁就是他说这个里头也不能做的，禁止做。取他取着，他认为他这个戒条呢，所以这些个人呢，有的时候也会引人，很多人会相信他。为什么呢？他有一种苦恨啊，他好多事他不做，说不做就不做，很认真呢。那么这种见呢，不，这是实际是解脱的因。那么这种因呢，不是正因，他说是因，解脱因，这叫非因即因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是这个戒禁取见和见取见。比如说到现在印度还有啊，学牛啊，学狗，吃牛戒，吃狗戒的叫做吃狗戒的，看着狗做什么他做什么，跟狗学。吃牛戒看着牛做什么他做什么，跟牛学。为什么跟这牛狗学呢？因为有外道呢，他得了天生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呢，他不懂佛法呀，他观察这个牛的前生后世，他看这个牛啊，有一个牛死了，后来这牛死了以后呢升天了，这个牛死了升天，那我要跟牛学呀，我将来跟牛学，牛死了升天，我要跟牛学，我死了也升天。这就是说他知道一个片段的一部分的，他不知道三世过去过去未来未来的这个因果。那个佛法讲这个牛为什么升天， 既然他转了牛升天，那他为什么他要转牛呢？就是说他在前生的时候呢，他这个好像我们人也是啊，我们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个因，不同的因呐、啊，每天做的天堂地狱的因都有。那么那个牛前生呢，他做的这个因呐、啊，也有做好事的时候，但是也有做坏事的时候，愚痴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他这个善的因、恶的因都有，可是他转这个牛的因呢、啊，还强过升天的因。那他这个果呢，要一世一世受，那他就要先转牛。他转牛，他把牛的这个苦啊受完了，剩下他前生那个做那升天的因呢，那个因还是要结果的。所以他把牛的果报受完了呢，那他就没有那个痛苦，都是善的了，他在升天，是这样。那么那个外道呢，就看着他这一辈子牛升天了，所以他就跟牛学，这就是说叫做持牛戒，跟牛学，这种呢就叫做取，都是取执着，不知道那个来龙去脉，都是这些个叫做使啊，都属于烦恼里边的这些个执着。这种有这种，它叫五见，也叫五力识啊，叫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叫五见。这五见呢，比那个没有五见的人不好斗。为什么呢？他有成见，他有主观，他不听人劝的，因为他也很聪明的，他不是糊涂啊。凡是有见这些人，他都是有头脑的，但是他偏了，用错了，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哎，那个这个见呢，在这个五浊，我们念阿弥陀经，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个见浊呀就是这些个。这个见呢，就是自己的关键正见没有了，要浊就是里边不清净了，浊就是不清净了。那这个见是根本不清净，邪了，你所做的一切都跟着你的思想走，那个就一邪就一切邪。你指南针指错了，你往那么开，越开越远，回不来了，回不来到哪再说。所以这个见呢很重要的。那这个五种见呢，刚才说有漏的慧皆至六见性。六见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除了五见，再加一个叫做世间的正见。这世间法也有正见，但是它属于世间有漏的。它怎么正见呢？比如说这一个社团呢、啊、或者一个村一个镇呢、啊、里边也有很多老实有思想但是很正很有道德的人呢、啊，啊，那一种呢是属于世间正见的，他都是帮助旁人，哎，他没有害旁人，而且都是对人好的正见，这叫世间正见。但是他了不了生死，他可是在世间法里头呢，他还做了很多好的，这叫世间正见。那么为什么叫有漏慧？刚才讲那五种见，那怎么叫有漏慧呢？因为在这个五十一个心所法里头啊，哎，那个别境心所有个啊，这个慧呀，这个慧呢是邪慧，哎，是分别染着的慧，不是清净的慧，哎，所以这样叫做有漏慧里边的。皆至六见性呢，就是说有漏慧这个有这个有这种六种见，都是属于这个推夺性的啊。这样的叫做见，这个阶段。下边至实总有二，有漏无漏别，有漏称世俗，无漏名法类。世俗片为境，法智积累智，如此欲上界，苦等地为境。哎，这一共有两行，八个八句颂，就是两个偈颂了。这是 是一个一段落。现在讲这个智的差别啊，现在说智识总有二，哎，有漏无漏别。这两句话呢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有十个智啊，这个分别智品的这个智啊，一共有十个智，哎，十个智都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把这个十个智背过来呀，是对智品的整个的大纲。我说现在大家记，第一个叫做世俗智，啊，刚才讲过的世俗智，世俗的智慧。第二呢叫做法智，佛法的法，法智。第三叫做类智，类就是同类的类，嗯。第四叫做苦智，苦集灭道的苦。第五叫做集，苦集的集，集智。第六叫做灭，苦集灭道嘛，灭的智，灭智。第七叫做道智，修道的道。第八叫做他心智，能知道他人的心，他心智。第九叫做尽智，啊，就刚才说尽无生非见那句话，尽智。第十叫做无生智，十个智，啊，这十个智我再读一遍：第一世俗智，第二法智，第三类智，第四苦智，第五集智，第六灭智，第七道智，第八他心智，第九尽智，第十无生智。哎，这个十个智，这个十个智啊，哎，这个他说智识总有二，有漏无漏别。这刚才讲这个智有十个，是分开说十个，要懂的呢只有两个，就总有二。两个是什么呢？第二句诵有漏无漏别，就是一个有漏和这个无漏，总体来说就是有漏智无漏智就都包裹了，通通包裹在内了。那有漏称世俗，无漏名法类。现在说有漏称世俗，刚才说前面说有漏智呢叫做世俗，世俗呢他说观察，怎么叫世俗智呢？你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个花瓶啊，这个花瓶呢或者观衣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眼前的东西，你就观它，这叫世俗智，以世俗的境界来被做所观之境，就是观察世俗的这个境界了。这个世俗的境界是什么意思呢？刚才说我观察一个花瓶，观察我的穿的衣服，这个性质是叫做可破坏性。花瓶也有破坏的一天，衣服也有烂的一天，这叫世俗智。意思就是说在世俗法里头啊，你要会观察它，有会生出智慧来呢，这叫世俗智。这为什么它会坏呢？它是无常，这叫世俗智。无漏名法类，这句话刚才说是有漏智称世俗智啊，啊，那无漏的智呢？无漏智就是刚才前边讲的，这无漏智有两种啊，一个是法智，一个是类智。法智呢，嗯，法智就是这个智慧呢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我们的欲界迷惑了，欲界众生啊，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不管人间天上都算上，欲界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理呀、啊、迷惑了，所起的烦恼，哎，苦集灭道四地下所起的烦恼啊，都能给它断了，这叫法智，能断欲界在这个四地下所起的烦恼。各位看看这个不简单的，嗯，这叫法智。那要是按照严格来讲，你不证个三果不成的。嗯，第二呢是类智，法智类智，类就是类似啊，就是跟法智相似，叫做类。但是法智是观欲界的智，类智呢是观什么呢？观上这个上二界、色界、无色界，上二界的苦集灭道，在这个四谛下边所起的烦恼呢，类智都能断。啊，这个类智就类似于前边的法智。你要能够法智会运用了，把欲界的烦恼断了，那个上边呢，那个类智也就类似这样去精进，就能把上边的惑断了。哎，这两个叫做类智，所以叫做无漏明法类。那下边呢，再详细再分别，再分别呢，说刚才说不是有漏，有漏成世俗吗？无漏才明法类呀、啊。现在再说，翻过来，世俗片为镜，法智即类智，如次欲上界苦等地为镜。这个头一句世俗片，那个是普遍的片啊，他那个打字机呢只有单立人，没有双立人，所以呀，就是要补。这个头一句诵世俗片为镜呢，就是讲的世俗智，世俗两个字，就是世俗智。片为镜呢，就是说它普遍能够圆，圆就是去观，圆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叫做片。如果单圆一个有为不圆无为，那也不叫片，都能圆。哎，以这个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为所圆之境，叫做片，片为境。比如说能够啊，能够普遍的知道苦下它有的怎么样，集下的怎么样，乃至还知道无为的法虚空，这小乘法，这个大乘法也有虚空无为。虚空是无为的，世间法里的是无为的，除了虚空没有其他的可以比做比例，叫无为。嗯，那么还有这个非宅灭无为。哎，非宅灭就是不由你去宅，用智慧去宅灭那个无为。那宅灭无为呢，是要宅显宅，用智慧去断烦恼得到的无为，叫宅灭无为。小乘佛法只有三个无为，大乘佛法有六个无为，现在是小乘俱舍，叫做三个无为。三个无为这里头呢，没有宅灭无为，就是虚空无为、非宅灭无为。为什么呢？啊，如果修这个无恶观，无恶是什么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恶。诸法就是一切法了吗？如果一切法无恶，这里头就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恶的。有为法当然是无恶，无为法也是无恶，哎，更是无恶。所以它就圆一切，叫做世俗骗一切的这些法呢，为它所观之境。哎，那下头三句呢？下头三句，法智即类智，啊， 这个说这个法类法治类治所缘的境界呀。如果是法治，法治啊，这下头这两句颂词我先把它简单说一下，再完了再细说。法治即类治，如此于上界，苦等地为境，这三句话呢是要连配合的。比如说大家看这句颂，如次，如此就是按照次第，法治按照次第呢是缘欲界苦等地为境，类治呢是如此按照次第呢是缘上界上二界苦等地为境，就是这么一句话，大家看懂吧？啊，他这三个颂都要套着读的，法治如次缘欲界苦等地为境，类治按照次第缘上界苦等地为境，先把这接诵文，这个他这个句式这诵字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多了不起，那个文就像锁链似的，一个勾一个套住，他把它做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不好懂。这种学问人间把拿那个梵文翻成中文，中文还能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再说玄奘大师啊不如我呀，我现在也懂梵文，你像也笑话不笑话？现在我在讲啊，法治和类治所缘的境界这两种，如果是法治但缘欲界苦等地为境呢，就是苦集灭道，那个等啊就是等于苦集灭道，苦地集地灭地道地这四地为所缘的境界。那他这个法治呢啊，他缘这个欲界什么呢？这个四地呀、啊、比如说他缘欲界所细数在欲界的这个一切的诸行的无漏智。什么叫这个不好懂？诸行无漏智呢，其实诸行啊，诸行就是多分指着果说的啊，诸行无常，无常是什么？就是它的果，苦果无常，乐果也无常，还有这个无漏智，你要看到它的无常。诸行的因，因是极地，这个无漏智。诸行的灭啊，一切诸行呢是生灭法，生灭法要生灭灭已，就变成灭地，灭地就是涅槃了，生灭灭已呀、啊。灭了已以后呢是什么？剩下的就是灭地，灭地就是涅槃。所以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那寂灭就是涅槃。这个呢诸行灭的无漏智，还有诸行能断道的无漏智，能断诸行的那个道，道是因，因果的因，灭是果，三十七道品是因，修道是修因，正圣果是果，所以修因正果要有这个无漏智，这个都叫做法治。也就是说一句话，法治缘欲界苦集灭道下边的境界呀，要升起来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呢，你也不叫法治，在四地下也起不来智啊。如果是这是法治，如果是类治的话呢，类治啊，法治即类治嘛，就通缘，通缘就是总缘，总缘上边色界和无色界，这叫上界。上界就是上二界，上二界就是指的色界无色界。那上界合说，合起来说了，欲界是单说的啊，上界合起来说他们的苦集灭道四种地为所观之境，也就是为所缘之境。所以这个类呢就是如前说，如前边说这个 法治的意思跟法治相类，也就是用那一类的智慧，比如说用法治来观异界的四谛境界，不过粗一点而已了。你的功夫还没有那么细，用粗的，比如说可以圆到欲界的这个苦集灭道。那如果把欲界的苦集灭道会观察好了，有了这个智慧，你再用功，那个功夫就进步了，自然就会断了上界的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些个下边这些个种种的这些个烦恼，就会升起类智而断上界的烦恼。所以就是说这个世俗之法治和类智啊，这个下边我再读，法治法类由境别，苦等苦啊，利苦等四名，法类由境别利苦等四名，皆通尽无生，初为苦集类。啊，这个偈颂初两句就是说，法治由境别利苦等四名，这两句呢是说法治和类治，法类啊，法治类治。由境别呢，境是境界啊，就是说它圆的什么呢，圆这个四谛境界啊，圆这个苦集灭道有了差别了啊，叫法类由境别，由这个苦集灭道有差别，分为啊苦集灭道这个四智的名字，原这个四谛苦集灭道啊，是用什么去圆，也就是用什么去观，修的时候，如果你圆欲界的苦集灭道，就用法智去圆了。如果你要圆上二界的苦集灭道，就用类智去圆了。哎，这个能圆的智是法智和类智，所圆的境界呢，就是四谛，四谛为所观之境，哎，对方的境。可是你在每一个地下，如果你圆，换句话说，比如说。此是苦，真实是苦，更无有乐。看这世界上，真看到那个苦的地，所谓地就是理，看到苦地下的真理了，在苦上观察到真理了。我们平常就说说苦，没有见到地，没有见到那苦的理，那个骨髓里头去，所以放不下，还是有乐呀，这里头还放不下。那真看到苦啊，看透了的时候，什么都放得下，那就要什么？要法智啊，要智慧呀、啊。所以大智若愚啊，到时候，什么都不要了。我在这顺便讲一个小故事啊。从前呢，这没有从前，没有多少年了，在我在香港好像那个时候是几，我在美国30多年前的事儿。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呢，到了印度去朝圣。朝圣呢，到了印度有一个大山上啊，听说那儿有一个老和尚。那他就去要见这老和尚，恐怕哪有高僧啊，就去访道去了。访道去了，到了那个山上一看，那儿真有个老和尚。有个老和尚呢，他就去拜访去了。拜访一看，那老和尚是中国人，他会讲中国话。你就问老和尚啊：“您是怎么跑这儿来修行？这个地方这么苦啊！您这是出家还是 小时候出家还是中路中途出家呢，半路出家呢？老王说我是半路出家。你看半路出家有这个勇气也不简单呢。那您说说您半路出家，你没有出家以前做什么的？那老和尚说我没有出家以前呢，我是做珠宝的。他一听您在家是做珠宝，能够放下珠宝跑着山里修行来也不简单呢，就问说您现在在这山里头在这修行，有会不会想以前的那个珠宝呢？这个地方呢，那个老和尚说呀，以前的珠宝啊好像玩具呀，我玩够了，现在我不再玩了。就这么大的事，各位看看那老和尚说的话。我们坐那饭桌子上聊天可以说，如果真到山里头去你说你不再玩了，那才是真的。哎，这个就是这个，那个老和尚到山里头去不玩了。所以呢，他见到这个地的境界。